只是我喜欢那种怦然心动的小确幸。对我来讲，我接触到的人必须是我爱的人，这样我就拒绝崇拜者了。所谓拒绝，不说你不能崇拜，你爱怎样就怎样，只是我不会理你，我会躲得远远的。因为我喜欢的人是跟我一样聪明，或者比我还要聪明的人。像昨天一起吃宵夜的朋友讲的事情，我都觉得好有趣。我很喜欢那种很滋补的东西，我喜欢比我厉害的人告诉我东西。所以道家也不一定说当教主是错的。如果一个人的喜好是推行社会运动，比如说文化大革命之类，他就需要崇拜者。这也有他历史上的架子，有他自己的价值完成。但我是做补习班的，我只是希望能够发挥做补习班的最大的价值完成，把人教会。人可以有很多选择权的，我只希望我做的一些事情它产生了 consequence 因果的连锁，最后那个结果至少是我要的，我喜欢的，这样我才能用怦然心动的人生。所以在这个课堂，通许不必去信奉什么教义，因为科学正确的东西不是教义，你这样训练就会有这样的结果，这不会宗教化。不科学正确的东西硬要你相信，这才叫教义。而且所谓的宗教讲白了本身就是不实念波我执。一个人所相信的信念越偏离史实，越会变成狂信者。比如说我的一个远亲阿姨相信多吃青菜水果可以通大便，她就一直吃一直吃，越吃内脏越来越寒，越不会动，大便更不通了。她仍觉得一定是水果吃的不够，还要吃更多才行。那她认为青菜水果可以排毒通大便有助健康的这个观点就可能不是绝对的事实，而是他狂信的邪教。我没有告诉你这一定是假的，因为如果我吃多一些纤维质，大便也的确会通了。但是吃到那么过头的时候，内脏都冷掉了，那也无所谓排毒了。哇，吃纤维还蛮能够享受排毒的快感。可是我看那些吃纤维的教徒却看不到任何排毒的迹象。比如说肾脏冷掉了的人，他的下巴就长一堆很暗沉的痘痘，你得给他补到肾脏有能量了，那个毒才排得掉。排毒也是需要力气的，就算你每天喝肥皂水，内脏没有力气也不一定能排毒。庄子齐物论的基础是，如果一件事情是百分之百的铁的事实，你不会有辩论的冲动，因为完全符合事实的念波它是安稳的安定的，它本身会具有水平定理。完全符合事实的时候，他是不怕人否定的。如果我今天有吃早饭，有人却告诉我说，不，你是错的，我告诉你，你没吃。你会想要吵架吗？不会吧。只会觉得这个人怪怪的，是不是要帮他挂个号看看精神科？你不会有想说服他的动力。可是，如果我跟一个朋友要去哪个地方，我要搭的是几号公交车，而我又记得不是很清楚，甚至记错，我可能就会跟朋友吵一吵，争一争，搭几号车才对了，才甘心，是不是这样？当你没有贴合事实的时候，你的念波就没有水平定力，它就会有一种紧张感。那个紧张感是那个念波本身的存在危机，在这个宇宙的能量世界里，它找不到自己的容身之处。它会觉得，如果主人看到了真相，我就会被消灭掉了。每一个不符合事实的念波都会有一个先天具有的存在危机，于是就想要说服别人站在他的同一国来相信他。所以对我来讲，世上宗教性的传教活动基本上只是不实念波的作用而已。他们的教义可能是有搞错了的地方，所以会强烈的要求别人相信他的信念。中医教也是这样子。站在一个实际操作中医的人的立场来看，这些狂信中医的中医控，如果他所相信的中医脑中所想的关于中医的种种全部都写成文字让我读，我读半会觉得我的世界没有这么一回事哦。他们是活在很多不存在的东西所构成的幻想世界里面，于是他就有强烈的传教冲动，想要说服别人相信他。如果你有练成奇物论的话，我还没有练成。你每天睡觉之外的清醒时刻的每一秒，你都不会希望别人相信你，就这样。但是我看到同学的小破功点真是多如牛毛，只是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比如说 大家好像都很会给别人建议哦。只要看到别人怎么样，就会说，我觉得你可以这样这样，想动不动都在给人家意见去否定他人，动不动都在戳人指导棋，都是要告诉别人你是错的，我是对的，这些多如牛毛的小地方，你是不是能收得住？有些人本来就是比较默默不讲话的，那他就算有一堆不实念波烂在肚子里，我也管不了。但是稍微不内向的人都超喜欢给别人建议，超喜欢劝别人的，这都是练庄子第一招的大敌。如果你每天的日常细节都不断在破功，那庄子就会变得很难练。2019年4月7日星期日，作为一个庄子得道家学文的教练，我说庄子的道家，是因为我觉得庄子跟老子的练法不一样，也可以算成两个学文，我比较视野窄一点，作为一个本身习练庄子的人，或是在这个课堂上暂时扮演教练的角色，我的存在价值并不是扮演一个所谓的大师，而是扮演一个 reference， 一个参考体。我能够分享的是，人生确实有人可以做不同的选择而得到不同的结果。你可以不要选择我的选择，因为每一个人的灵魂呼唤都不一样。有的人的灵魂呼唤要做社会运动，要造就社会的一些改变。但我的灵魂呼唤好像没有这一块。我不是要你变成跟我一样，只是借着我跟你的不一样，让你看到我们之间有各种不同的可能性，让你知道你是有选择的。庄子喜欢用孔子跟老子作为不同的 reference， 不同的参考坐标，来让他的读者看到有人可以这样选择得到这样的结果，有人可以那样选择而得到那样的结果。惠子是庄子的好朋友，其实也不算是真的很好。有一个故事是说，惠子在梁国当宰相，听说庄子要来，他非常恐慌，觉得庄子那么有才，万一我的国王选他不选我怎么办，于是就下令他的锦衣卫全城搜捕庄子，结果没抓到庄子，却到了他的门口敲门。庄子跟惠子说，你这么怕我来抢你的东西，我告诉你一个故事，有一种鸟叫 XX， 不好意思不会打那两个字，是一种超级好鸟，不是竹子的果实不吃，竹子据说60年才结一次果子，不是最好的泉水不喝。他今天翱翔在天际的时候，地上有只猫头鹰捡到一只臭掉的老鼠，看到天空这个鸟飞过，就对着它尖叫，不要来我的烂老鼠。庄子说，你现在也是咬着梁国这种臭老鼠对我尖叫了吗？庄子把惠子当作是人类世界的代表选手，代表一般人的价值观。但是惠子跟庄子还是颇有一点交情的，比如说庄子的太太死了，惠子怀着满腔热血想说，朋友死了，太太一定好受伤，我要去安慰他。等他冲进庄子家，看到庄子居然在唱歌，他的满腔的爱瞬间化成熊熊怒火，他大骂庄子，人家为了你烧饭做事带小孩用光了青春，他死了你连哭都不哭，你这人太薄情了吧，怎么可以这样。其实惠子的说法，你不觉得这就是正常人的正常道德吗？有情有义的正常人应该都是如此的。所以人类世界的代表向庄子提出了这样的指摘，